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也被迫蹭一个热点吧，咱们就聊一聊现在是全球顶级热搜，就是那个伊朗。哎，我知道啊，如果你这两天啊，要是没看新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伊朗嘛，不就是那个天天喊口号，这隔三差五再闹一闹的地方吗？其实我平时的理解也就这样子了。我记得我以前啊，在人民广场附近上班的时候啊，曾经在上班的路上啊，遇到两个外国人，当时就拉着我问路。他不是像一般的人啊，就问什么我要去陆家嘴，我要去徐家汇。他问的是，哎，我怎么去义乌？我当时有点懵啊，从人民广场去义乌，这我以前没这么操作过。不过呢，我也告诉他，哎，你可以在这里坐二号线，坐到虹桥火车站。那个地方呢，应该有很多去义乌的火车，你就到那边直接现买票就可以。我当时就在他们的手机上呢，打开地图应用，告诉他该怎么走。他们搞明白之后呢，就对我表示感谢。我也就顺便问一下啊，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他们是来自伊朗。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呀，我就回问了一句：“哎，伊朗会不会很乱呢？”他们说：“哎，不会啊，挺好的。”然后就一脸疑惑的走掉了。估计当时心里在琢磨，这个中国人怎么奇奇怪怪的，问这么蠢的问题。我记得我当时一方面赞叹这个波斯商人，这不是一般的厉害，在完全没有搞清楚义乌在什么方向的时候，也那么勇敢的来闯荡。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揭示了我对伊朗的这个社会的贫乏认识。也的确啊，我是对中东的了解并不多。我就记得啊，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一些书籍，就比如说是那个作家有名的战地记者唐诗曾，他曾经就写过两本著名的书嘛，我钻进了金字塔和重返巴格达。那我钻进了金字塔这本书顾名思义，就是记录了他呢实地考察埃及金字塔的那些见闻。重返巴格达记录了他在海湾战争十周年之际就再次深入伊拉克采访的经历。我记得里边还有他和阿拉法特还有卡扎菲的合照。读完这两本书啊，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莱卡照相机以及丰田的陆地巡洋舰这部车。唐诗曾呢就丝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两种东西的喜爱，而他战地记者的身份也恰恰符合了那个少年时期的我对整个世界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辈子呢，我一定要去一趟中东。这倒不是因为异域的风情对我有多少的吸引力，也没错了，古巴比伦的文明呢也不是盖的。只不过最吸引我的呢，其实是来自于一张照片呢。我记得是一条笔直的沙漠公路无限伸向远方，路边呢有一位小姑娘蹲在地上，伸手去触碰路边的花朵，然后远方呢是一个渐渐落下的夕阳。整个这个画面呢非常的优美，只不过呢有一样东西是特别的扎眼，就是这位小姑娘身后背着一把 AK-47。 我觉得我很难用一个词来给当地的人去打个标签，他们是施暴者还是受害者。也许今天呢隔壁村子一个派系的武装，就可能有个小伙子身上绑上炸弹就过来袭击他们的村庄，也可能明天呢他就拿着步枪跑过去把对方给突突了。我们呢也经常可以通过网络报刊电视杂志上面去得到很多来自于不同视角的各类新闻评论员的声音，但对于那个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我来说，我只有一个比较中二的想法，如果不亲自去一趟中东的话，别说指手画脚了，连评论当地事务的资格都没有。所以说就算是今天呢，我也不打算突破自己那些中二的认知原则啊。我并不打算去评论什么，只是讲一讲最近的新闻，来结合一下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吧。我们先看回伊朗啊，最近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次呢还真的有点不太一样。现在这个德黑兰呢，那已经不是这个闹一闹的问题了，那基本上是属于这全服务器停机维护，并且加上码农集体提桶跑路这样的节奏了。我们先看看啊，这两天的战报是什么样子。就是2026年的1月份，伊朗的货币里亚尔的汇率啊是正式突破了1比150万。150万，嘿，这是什么概念呢？这概念差不多就是如果要在德黑兰买个打火机啊，估计咱们得数钱数到手抽筋。 这真的是生物学上的手抽筋。那上个月底呢，就那帮号称啊是政权亲儿子的大巴扎商人们呢，居然就带头把店给砸了，不干了。那为什么呢？也就是去年啊，就2025年那场12天战争啊，把他们的底裤都给输光了。那以色列的战机呢，在德黑兰的上空就跟逛自个儿的后花园一样啊，把什么核设施、防空系统拆了个稀巴烂。再加上呢，年底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就是那个伊朗啊，养了十几年的金牌打手，这一眨眼的功夫呢，就哗啦倒台了。阿萨德呢，现在据说是在莫斯科呢喝闷酒呢。现在这个伊朗啊，你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运营了40年的老游戏，服务器机房着火了，这个宽带呢也被掐断了，充值系统呢，也就是他们那石油呢，也被封锁了。连这管理员呢，就是那个最高领袖发的这个补偿礼包都没人去领了。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些人就开始纳闷了，这江河日下我是知道的，突然之间天就塌下来，这事儿倒是蛮少见的，这是不是他运气不好呀？是不是他这个对手太强大了？还是说整个这套系统呢，从几十年前写的第一行代码的时候呢，这 bug 就已经埋上了？澄清一下啊，我可并没有是为了搞清这个问题，只不过呢，我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上个月底呢，就从图书馆里面借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历史的逻辑》，作者呢是威廉·休厄尔。我真的是硬着头皮啊，去把这本书给翻了一遍。坦白说，有太多的东西啊，我是看不懂的。难得作者好心呢，在里边举了几个历史事件的故事啊，我才勉强的把它当作故事会啊给读下来了。所以各位啊，今天我这里边呢绝对没什么理论的东西啊，因为着实是不懂，咱们就着重讲讲故事啊。尤其呢，我觉得和最近这伊朗的局势啊是完美的一个契合，咱们就揉到一起来讲。首先呢，咱们先看看啊，这个作者啊，这个休厄尔是谁。休厄尔听名字嘛，就像是一个在图书馆里边已经待到发霉的老学究。不过这哥们儿啊是确实是牛啊，他是历史学教授啊，但是呢又有一颗社会学的心。那在学术界呢，一般情况下这两种人呢是天天打架的。因为什么呢？社会学家呢属于这个架构派的，他们会觉得呢社会呢是有规律的，就像代码一样，只要这经济啊崩到这份上，只要阶级固化到那个地步，这个系统就必然会报错，会崩溃。人呢，你只是代码里边的一个变量罢了。但是历史学家呢，就是属于测试派的，他们会觉得什么？你架构个屁呀！历史呢，全都是随机的。你看哪天哪个将军呢，要是没有迷路，或者说哪天哪个国王要是没拉肚子，那历史整个就全变了。历史呢，说白了就是一连串的，我擦，这也行。这休厄尔呢就夹在中间，就觉得很难受啊。他想啊，咱能不能搞出一套理论，既能解释为什么社会有时候稳得一匹，但又能解释为什么有时候它崩起来啊比这个 Windows 蓝屏还快。于是呢，他就提出了一个极其硬核的概念，我把它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历史的二重架构。朋友们，这是今天的第一道硬菜，如果你听懂了这个，你应该就能去德黑兰啊去当预言家了。这个休尔说过，社会的结构呢并不是石头做的，它是两样东西像拧麻花一样给拧在一起的。第一样呢叫做图式，就图形的图，样式的式啊，它的原文是 schemas。 对的，如果是做数据的朋友们呢，对这个一点都不会陌生了，就是那个数据库的这个表的结构的那个 schemas。不过呢，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社会学的这个图式呢，这玩意儿是虚拟的，它呢就在你的脑子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啊这个剧本，或者套路，或者说是游戏规则吧。想想看啊，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每次到一个关底是吧，遇到最大的反派，血最多，那攻击力又高，打得很艰难是吧？一般的来说，我们就会把它称之为，就是去打 boss。那这个来源呢，可能就是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啊，在电子游戏比较普及，从西方传过来的一种问候方式吧。他觉得呢，这个关底里边这个最难的这个反派人物呢， 就跟大多数人的老板一样啊，把我们天天折磨得死去活来的，还真想把他给干掉。但是呢，你上班的时候见到老板嘛，你总归是点头哈腰的，哪怕你心里边真是一个劲儿 diss 他，也想踹他。这为什么呢？那因为你脑子里呢，其实装着一套呢这职场的剧本，你就是按着这套剧本来行动的。另外呢，再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你相信呢钱能够买到东西，哎，这件事情本身呢它也是一种图式，大家都生活在这个图式之中呢，那我们就可以拿钱来互相交换货品。在伊朗，那这套图式就是宗教最高，反美光荣，领袖呢永远是正确的，那这套代码呢就洗了伊朗人40年的大脑。除了图式之外啊，跟图式相对立的另外一样东西呢就叫做资源。这玩意儿呢它不是虚拟的，它是实体的，它是硬货，对吧？它是钱、石油、地雷、革命卫队的坦克，甚至是能让你刷视频的宽带。这个休尔就认为啊，只有当脑子里的剧本这个图式能够精准的调动手里边的这个硬货，就是资源的时候，这套系统呢才能跑得通。举个例子啊，为什么你老板能管着你？你看，因为他手里边有钱呢，有资源，而你的脑子里承认呢，打工赚钱这个逻辑就是这个图式。只要这两样对上了，老板哪怕天天给你画大饼是吧，给你 PUA， 你的结构也是非常稳的。那不信你看看那些大厂的人是吧，阿里的、什么字节的、小红书的那些程序员们，天天吐槽这个吐槽那个，嘴上说着不要，但是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对吧？只要钱给到位了是吧，这都可以谈呀。但如果有一天呢，这老板发不出工资了，也就是资源枯竭了，或者你突然啊看破红尘啊，觉得老子凭什么给你干活呀，老子要去流浪是吧，这个世界太大了，我要去看看，相当于这个图式变了，那这个稳如老狗的结构呢就瞬间就会炸裂。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关系啊比作是打扑克，你看啊，你有什么牌，这种呢就属于资源，然后我们是打斗地主呢还是打掼蛋呢，那这个打法呢就属于图式。你想啊，如果你只有牌，那手里拿了一把牌，但是呢你没有一个玩法，那牌也进行不下去了。那比如说呢，哎，我们定下来今天我们打拖拉机，我们有了这个玩法规则，也就是图式，但是呢我们手边没有扑克牌，那也是行不通的。咱们现在啊就试着把这个理论往2026年的伊朗身上套一套，你就能知道啊如今这个局面是有多搞笑了。这40年来啊，伊朗靠的是什么？它靠的是石油，这资源啊养活了一大帮啊只听领袖话的打手，也就是革命卫队。然后呢就用这帮打手呢强行推行那套啊宗教图式。如果你不信我的图式呢，那我就用我的资源，也就是警察和监狱啊，来物理意义上的说服你。而现在呢资源断了，这石油啊被制裁了，它卖不动了，叙利亚的生意就亏到底儿掉，而里亚尔呢就跌成了冥币。而这时候呢，当一个父亲呢看着手里那点儿废纸啊，发现连给女儿买个发卡都买不起的时候，那个宗教至上对抗西方的这个图式呢就在他脑子里就彻底崩溃了。这也就是休尔所说的结构由于资源和图式的脱节正在发生灾难性的降维打击。现在的伊朗政府在干什么？他们呢在疯狂的打补丁啊，他们断网是吧，抓人，搞万人审判。但是呢如果在休尔看来的话呢，那这只是在濒死的系统上啊狂按这个刷新键，底层的代码逻辑已经失效了，你再怎么刷屏，你出来的也只能是404嘛。所以说今天咱们聊这本书啊，也并不是为了听老学究怎么讲历史，而是为了看清楚啊，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边啊，到底谁手里的才是硬资源，谁脑子里才是过期的剧本。接下来啊，我想聊一聊书里边我认为啊最牛叉的也是休尔成名的那个桥段啊，就是巴士底狱的拆迁事件。那群巴黎的暴民呢是怎么通过改个名字啊这种黑客手段啊，直接把法国的王室的后台权限给黑掉了。哎，你可能会说啊，这不就是抢个监狱吗，你至于拔高到什么历史逻辑这么玄乎的高度吗？ 哎呀，其实呢，这就是咱们普通人呢是看的热闹。这位修厄尔啊，他是这种顶级的架构师，他直接就把底层逻辑给你端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边，那1789年7月14号，那主角就巴士底狱嘛。但作者在历史的逻辑里边呢，就冷冷地推了一下眼镜啊，就说出了一个真相啊。如果只论资源的抢夺，其实那天上午啊，发生在荣军院里边的事情，要远比巴士底狱要严重10000倍。那为什么现在的法国国庆它并不是荣军院日呢？为什么我们的脑子里面只有那座石头的监狱呢？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深挖一下，这历史是如何通过这个公关的包装，把一个硬核抢劫就变成了一个神圣革命。咱们呢，先把时钟拨回到1879年7月14号的早晨9点钟啊。那个时候的巴黎啊，它不仅仅是面包很贵啊，更关键的呢，它是全城断网，其实就是信息很混乱。老百姓呢，就听说啊，哎，这国王是调集了30000军队啊，准备要把巴黎给围了。这种时候，老百姓脑子里边的安全图示呢，瞬间就被激活了。哇塞，手里边没家伙，这心里边慌的一匹啊。于是呢，这几万名巴黎群众啊，哎，这里边可不只是有这个流氓无产者，还有律师，还有小店主，修钟表的，甚至还有不少那倒戈的士兵，就浩浩荡荡就杀上了荣军院。这荣军院是个什么地方？那其实就是老兵的疗养院嘛，也就是当时巴黎最大的军火库的后门。当时的荣军院的总管呢，是一老头，他是一个典型的老派程序员了，他脑子里边跑的都是那个中军手里的代码。而当他看到窗外啊，那黑压压几万人的时候啊，这个人呢就瞬间就系统宕机了。他呢就下令把院子里边的几个大炮啊给赶快拆了零件啊，作为物理屏蔽。但是呢，他也不敢下令开火。为什么呢？那修尔分析说，因为在当时呢几万群众面前呢，荣军院里边那帮老兵啊，脑子里边的忠诚图示已经失效了。因为他们也是巴黎人啊，他们的邻居啊可能就在外边要饭的，要真的是下令开火，那估计第一个枭首示众的就是这老哥们了。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群众根本没费什么劲儿就直接冲进去了。那这个老人家呢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帮人呢就冲进了地下室，就像玩游戏捡装备一样呢就疯狂的搬运。那一上午啊，老百姓呢就抢走了大概30000多支步枪跟20多门大炮。30000支枪啊，各位，这在当时能装备2个整编师啊。如果这事儿啊要发生在今天的德黑兰呢、啊，那哪怕革命卫队手里有导弹啊，看到这30000个老百姓人手一支长枪在大街上晃悠，我估计这政权呢也早就实质性的垮台了。所以说呢，这修尔说，从资源的角度看啊，荣军院的失守呢，就意味着路易十六在巴黎的暴力垄断权力啊，已经彻底的由于坏账而破产了。但是呢，抢了枪啊，大家就发现了一个极其尴尬的 bug， 这有枪啊，但没子弹呢。这就好比啊，你花钱买了一个顶级的显卡，然后呢回家发现哎，这没有电源线呢、啊。于是这30000人呢就拎着这30000根铁棍子，在烈日之下呢转头看向了东边那个高大的长得像一个大充电宝的建筑，那就是巴士底狱。那咱们再说一下这巴士底狱啊，为什么历史呢会选择它作为象征？这修尔呢就引用了一些当年的历史档案和专家的观点啊，比如说著名的史学家弗朗索瓦·弗雷。其实在1879年之前呢，巴士底狱在巴黎人的心目中呢其实是一个都市传说来着。那当时呢，法国有一种制度呢叫做密札，也就是国王呢想抓谁呢就不需要法庭，也不需要证据，写张条子呢就能把你关进巴士底狱，而且呢你家属也查不到你的状态，就完全不知道死活。这听起来是不是像极了锦衣卫呢？就是这种啊非法物理隔离，在老百姓的脑子里呢，让巴士底狱呢它看起来就不像是个监狱了，它是个系统的黑洞。那大家的传闻呢，这里边就有无数的地下水牢，里边可能有铁面人啊，有极其变态的酷刑。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修尔在书里边就嘲讽道啊，巴士底狱那天的配置简直是对专制这个词儿的侮辱。因为里边呢就关了7个人，就是几个金融诈骗啊、精神病 和变态贵族。哎，最讽刺的是呢，那个最著名的萨德侯爵嘛，也就是那个写重口味小说，后来就成了这个 SM 那个性虐待这个词源的那位大仙呢，他在7月2号，也就是革命前的12天呢，他还关在里面。据说他当时啊，趴在窗户上对着外面的群众喊啊，救命啊，他们在杀囚犯呢。其实呢，没人杀囚犯，他就是想搞些事情。结果监狱长就嫌他是太吵了，就在7月4号呢，把他给转院了。这也就是历史的逻辑啊。如果呢，这萨德侯爵他晚走个10天，那他的头衔就变成了 SM 掌门人，革命英雄萨德侯爵。这听起来就带感多了。 OK， 我们先不扯淡啊，我们先深度思考一下。既然呢，荣军院那边呢抢了3万支枪，但我们为什么不纪念他呢？这修尔就给出了一个天才般的解释啊，因为荣军院的行为呢逻辑太直白，因为那就是一次抢劫，他的图示呢就是为了拿武器而拿武器。但是巴士底狱不同，巴士底狱的战斗啊经历了一个下午，你看有谈判，虽然没有谈成吧，也有伤亡，毕竟死了100多个老百姓呢，而且还有极其血腥的处决，就是那个监狱长就被砍头了。那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巴士底狱啊，它是一个密闭的黑盒子，当监狱大门啊被大炮轰开的时候，群众冲进去却只发现了7个精神病和诈骗犯，一个巨大的逻辑真空这时候就出现了。按照常理啊，大家应该觉得切，原来这地方这么破，真没意思。但是巴黎的那些经营产品经理们呢，比如说米拉波、西耶斯这帮人，他们就发现了这个真空啊是植入新代码的最佳时机。他们利用了巴士底狱那个阴森、专制、黑洞这样一种刻板印象，也就是图示，强行宣布啊，虽然呢我们只救出了7个人，但这象征着我们打破了那个想抓谁就抓谁的黑盒系统。那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叙述啊要包装它，因为荣军院代表的是实力的转移，而巴士底狱代表的是什么？是合法性的崩塌。在那之后的一周里啊，整个巴黎呢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自媒体中心。当时呢就有个叫帕鲁瓦的建筑商啊，这哥们儿简直是18世纪的商业鬼才，他承包了拆除巴士底狱的工程啊。他把拆下来的石头呢就雕刻成一个个缩小的巴士底狱的模型，他寄给了法国各省的官员。他还把监狱里边那些铁镣铐给融化了，做成了纪念章。这叫什么？这不是妥妥的流量变现啊。那通过这种全方位的周边产品的推广啊，全法国人的脑子啊都被强行植入了一个补丁，就是7月14号那天的暴力啊是神圣的，因为那是一场革命。那我们现在再把镜头啊切回到2026年的这个德黑兰，那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这个抗议和骚乱呢、啊、重点已经不在于砸了几个政府的部门。因为就在前几天呢，伊朗某个小镇的警察局呢被抗议者占领了，抗议者冲进去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抢钱，而是把警察局里那些记录的女性着装不规范的档案、啊、全都搬到大街上一把火烧了。那么在修尔的框架里边呢，这就是在烧毁旧图示。伊朗政府呢现在最怕的并不是那几万个在街头上喊口号的人，而是怕这几万人里边、啊、要突然出现一个顶级文案，哎，把某个偶然的冲突啊，比如说像当年的萨德侯爵一样被关的人啊，定义成为一个无法调和的系统冲突。那修尔呢在书里边引用了一个专家的观点，就是当权者之所以垮台，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对词汇的垄断。你想啊，路易十六在那几天之后啊，他就发现自己啊虽然是个国王啊没错，但是呢他说话已经没人信了。因为主权这个词儿呢已经被巴黎的黑客们呢、啊、就通过巴士底狱那个碎掉的石头缝强行重定向到了国民议会的手里边。那到了这里呢，我就不得不有一个扎心的思考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呢，那是有多少是像荣军院那种粗糙的真实，又有多少呢是巴士底狱这种精美的包装。修尔告诉我们呢，所有结构性的改变都离不开一场伟大的误读。巴黎人呢就误读了巴士底狱的黑暗， 从而产生了追求光明的动力。伊朗人呢，正在误读现在的某些冲突，从而产生了推翻旧体制的勇气。这就是历史的逻辑。事实呢，往往是灰色的，但事件必须是彩色的。如果你是一个想改变命运的打工人，你不能只盯着你手里那点资源，就比如说存折里的钱，你得学会去观察，去定义你生活里边的那些断裂点。当你的老板不再能为你提供成长的幻觉时，那就是你个人的拔屎抵御时刻了。你是选择继续刷新网页等死呢，还是像那群巴黎人一样，哪怕只是为了找点火药，也要把那个虚伪的堡垒给拆了。我们现在呢，就把关于定义和包装这事儿呢，咱们差不多聊透了。而修尔呢，在书里边其实还藏了一个更加冰冷的视角。他讲了一个，即便你有了革命定义，即便呢你有了主权，依然逃不开的一个陷阱，那就是系统对人的异化。我们跟着作者呢去看一看马赛码头，那是一段关于默契如何被打破，工资呢如何变成了索命绳的故事，那才是真正的打工人的噩梦啊。当我们呢把镜头往南边拉，离开巴黎那个充满了文案跟公关经理的政治中心呢，咱们去地中海边上的马赛啊这个码头上看一看。马赛嘛，提起这个城市呢，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鱼汤，还有足球，还有就是马赛曲。它为什么叫马赛曲呢？也就是当年马赛的义勇军呢高唱了这首歌挺进巴黎，极大的鼓舞了革命群众。记者在电影卡萨布兰卡里边呢有一幕经典的镜头啊，就是在被纳粹占领的酒吧里面，人们呢就用马赛曲盖过了德军的歌声，这被认为是影史上最激荡人心的片段之一啊。估计啊，很多人读到修尔这本《历史的逻辑》，读到马赛码头工人这一章的时候啊，第一反应可能是，哎呀，这修老头是不是写累了，怎么开始跟我讲起了搬运工的历史了？对我来说啊，就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啊。哎呀，终于开始说人话了，终于有一些内容我能看懂了，有点故事会那味儿啊，我就开始期待的轻松愉悦。不过呢，这都是假象，大错特错。这一章啊，才是这本书里边最扎心的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每天被 KPI 考核、被周报折磨，觉得自己啊在公司里边只是一个资源位的打工人，那么你听完这一章啊，绝对会产生一种跨越时空的生理性共鸣。修尔之所以花了一些篇幅去解剖这些马赛的搬运工，那是因为啊，他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现象。摧毁一个阶层的往往不是敌人的大炮，而是一套看起来更加先进、更加科学的逻辑算法。咱们先穿越回19世纪初的那个马赛码头，那个时候的搬运工可不是咱们想象中那些在烈日下面这个唯唯诺诺求着老板赏口饭吃的苦力啊。修尔翻开当年的工资单和档案就发现那个时候的马赛码头工人工资是高的离谱，甚至比有些坐在写字楼里边写公文的职员还体面。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的力气特别大吗？还是因为他们有个起重机什么的？根本不是，是因为他们脑子里跑着一套极其稳固的社团主义图式，翻译成人话就是江湖规矩。那个时候的码头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这帮工人呢有自己的行会，有自己的入职仪式，甚至有自己的黑话。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是招工权。老板呢，也就是商人，想要把货搬上船，那对不起，你不能随便呢从大街上拉几个人，或者找你的水手，你得找这里边的工头，由工头呢按照行会的规矩来给你派人。那第二呢，还有分配权，谁去搬那一箱昂贵的香料，那谁去搬那一袋廉价的小麦，这事儿行会说了算。第三呢，就是定价权。那这一担子多少钱，那可是几百年来传下来的默契啊。在修尔的架构里面呢，这帮工人呢虽然手里边没有高科技的资源，但是他们拥有极其强大的软图式。而这种图式就是码头是我们的领地，这规矩是我们定的。我们可不是在卖力气啊，我们是在运营一个神圣的闭环。当时的商人们呢也很配合， 因为这套系统啊虽然贵了点，但是呢极其稳定，那只要活干好了，商人宁可多花点钱啊就买个太平。那这种平衡呢，就是修尔所说的结构的稳固态。你听到这儿，你是不是第一反应是这不就是个黑社会吗？其实可真没那么简单。如果你把马赛的地图打开啊，你就会发现啊，这个港口的码头区呢，它周围是被一片非常复杂的居民区给包围起来了。在法国你也知道啊，这个小偷小摸的现象那是祖传的手艺啊，那个时候也不例外。如果真的有人在码头上偷东西啊，他走两步潜进了居民区，那瞬间就变得来无影去无踪了。行会呢在这个里边也充当了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保护啊这些商人货品的安全。这么一来二去呢，商人也特别愿意和行会来进行合作。不过呢，这个平衡呢在1840年呢被一个叫做马赛码头公司的这个怪物给打破了。这个公司呢进场的时候姿态就特别的高，就像极了现在的互联网大厂。他们不仅带来了大笔的钱，还带来两样啊让老工人啊特别看不懂的硬资源。第一个呢就是重型的机械，巨大的蒸汽吊车，以前呢可能要20个壮汉搬一天的货，现在呢吊车这一甩手啊可能几分钟就搞定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标准化的仓库，那么公司呢就把零散的码头给整合了，盖了一个巨大的封闭的保税仓库，非常安全。那么修尔呢就敏锐地观察到，这可不仅仅是工具的升级，这个公司进场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格式化旧有的逻辑。公司就宣布啊，咱们以后招工呢就不再找那个喝得醉醺醺的这工头了，而是呢要去公司的 HR 部门登记。以后干活呢就不再是啊一担一担的结，而是呢就按照小时来计算，要签标准的用工合同。以后呢怎么搬户啊，那不能再由你们行会啊商量着来，要听公司的督察员的指挥。你看啊，这就是硬资源，也就是资本和机械对这个软图式，也就是传统与尊严之间的降维打击。原本呢你是一个有手艺有面的能跟老板讨价还价的这个合伙人，在公司的这套新代码里边呢，你瞬间就变成了一个叫劳动力单位的变量。你的力气呢就不再是你的骄傲，而是给吊车的这一点点的冗余备份罢了。朋友们，这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啊？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这个算法平台干的事儿吗？你看啊，以前呢你可能楼下卖面条的大爷跟街坊邻居呢就有一种人情的图示，大爷心情好呢就多给你切两片肉，对吧？你家孩子考研压力大了，大爷就陪你聊个5块钱的，那大爷呢就是这家店的灵魂主权者。后来呢这平台来了，就相当于是马赛码头公司的 2.0 版本进场了。那平台就说呢，嘿大爷，我给你带来了千万级的流量入口啊，这就是资源。代价是什么呢？你呢就必须接入我的算法，就是我的图示里边。你要接受什么呢？30分钟必答。你要接受什么呢？那个差评要扣款的哦。你要接受系统给你定的这个出餐的动线。结果呢这大爷呢就不再是那个受人尊敬的面条专家了，他就成了系统里边一个叫做商家 ID 的资源节点。他的时间呢就被量化了，他的人情味呢就被准时率给格式化了。那这也就是修尔说的，当一个更大的物理资源呢，比如算法蒸汽机，当他们降临的时候，他会强制要求你换一套不把你当人的逻辑去跑。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到，大爷呢就会一边手忙脚乱的下面给你吃啊，一边呢就会骂你大爷的。另外呢，修尔在书里边发现了一个极其反直觉的细节啊，这马赛码头公司啊后来就发现工人闹得凶得很，甚至呢还给他们涨了工资，盖了新宿舍。老板纳闷啊，我给你们钱给你们房子，怎么你们天天还搁那摔盘子罢工啊？因为啊工人们发现，由于这套标准化管理的进场，他们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能动性。你看以前工人们呢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用力， 他们感觉自己是在生活。现在呢，这钱呢虽然多了点，但他们感觉啊自己是在被操作。那这就叫做异化。当你的工作不再需要你脑子里的图示，就是手艺和判断力，而只需要你作为生物资源去填补机械的空隙的时候，你其实啊已经失去了对生活的解释权。这也就是为什么2026年的伊朗巴扎商人会反抗。政府说，你看我给你们补贴，我给你们政策。商人们就说了，那我要的是我的巴扎规矩，我要的是我几百年来啊讨价还价的自由。你那套啊硬核管控啊把我的根儿都给刨了。不过呢，马赛的老铁们啊在历史的长河里啊也反击过。1848年的革命爆发的时候，全法国都在聊共和国，都在聊主权。那马赛的工人们脑子转得飞快啊，他们做了一个休尔最推崇的动作，叫做图式的转换。他们说，既然巴黎人说主权在民，那我们在码头上辛苦干活的人，那就是码头的人民，所以码头的管理权也得归我们。那这帮老粗啊，居然把最宏大的政治理想啊，精准的降维打击到了自己的饭碗上。最后呢，虽然还是失败了，但是呢，休尔认为啊，这是一场伟大的脑力觉醒。朋友们，看完马赛的码头啊，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如果你啊不掌握定义自己工作的权利，那你迟早会被那一套追求效率的代码给吞噬掉。无论你是19世纪啊搬箱子的码头工人，还是2026年在写字楼里边搬搬数据的打工仔，我们要警惕的是所有的标准化，我们要守住那些看起来没效率的人情味儿，因为呢，我们就是身为人的最后一道防御墙。聊完了这个马赛码头那个被算法降维打击的悲剧啊，咱们现在可以试着飞过地中海啊，跨越这个地理的屏障，咱们来到1953年的德黑兰。既然呢，咱们这期的播客的锚点呢、是在2026年的伊朗大变局，那咱们就必须啊去翻翻这个国家的初始的 bug。 如果你不理解啊1953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可能啊就根本就看不懂为什么2026年啊最高领袖还在那边喊那境外势力。休尔啊如果去分析1953年那场著名的阿贾克斯行动，那他肯定会告诉你啊，那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变，那就是一场世界级的逻辑劫持。那首先呢，咱们要先认识一下这位老哥，叫做穆罕默德·摩萨台。摩萨台呢就长得像是一个文弱的大学教授啊，甚至呢就时常穿着睡衣在卧室里边接见外宾。但是这哥们儿他骨子里边是个极其硬核的民族主义架构师。当时伊朗最牛的资源是什么？你们都知道，石油嘛。但问题是，这个资源并不在伊朗人的手里边，而是在英国人所开的一个叫英伊石油公司的手里。英国人呢给伊朗开出的合同是什么？二八开。英国人拿80%，伊朗拿20%。这最气人的是呢，英国人呢连账本都不让伊朗人看，这哪是合作呀，这简直就是我租了你们家服务器，赚了钱还不给你分红，并且还要你倒贴电费。那摩萨台呢就看不下去了，你这实在是欺人太甚。他呢就作为总理呢推出了一个补丁，叫做石油国有化。在摩萨台这老哥的脑子里啊，他跑的是一套民族主权图式。石油呢长在我的地底下，那这就是我的资源，我有权决定怎么卖，赚的钱呢得用来建设我的国家。那这套逻辑呢在现在看起来就天经地义嘛，但是你想啊，在1950年代那个时候啊，冷战的背景下，这个代码写的就有点太超前了，他直接就触发了系统的安全警报。英国佬一看啊，哟呵，这还了得，我是给你脸了是吧，我写了几十年的代码了，你一个地方的一个产品经理就说改就改啊。所以说呢，英国人呢就先用了一个传统的资源暴力啊，就是军舰来封锁海面，不让伊朗的油轮出去。但是呢，摩萨台是很硬的，他心想啊，那我不卖油，我吃土我也要主权，就决定给他硬刚。那休尔呢在这里就会提醒你注意啊， 当硬资源就是钱和石油被封锁的时候，决定胜负的就是那个图式，也就是解释权了。英国人一看呢，哟，发现自己好像搞不定啊，这么硬啊，于是就转身去找那个大厂的架构师，就是美国的 CIA。 美国人呢一开始也不想管，他们心说嘛，英国人就是贪财啊，你给人家分点红不就得了吗，怎么通吃，太不地道了。但是英国的人呢太懂什么叫调参数了，他们没有跟美国人呢去谈钱，而是跟美国谈一个叫做安全图式。英国人就对美国那边说啊，哎，摩萨台这哥们儿啊，他如果不听话，你想他万一倒向了苏联怎么办，万一中东的石油代码全被苏联人黑了怎么办。那美国人一听啊，哎呦，这的确啊，这不是钱的问题了，这是冷战的全局逻辑的问题啊。于是啊，这 CIA 特工呢就拎着一箱子100万美元的现金呢，那在当时可是个巨款啊，就带着一套全新的剧本呢，就进入了德黑兰。休尔呢在书里边强调，改变历史的事件往往是源于对图式的转制。那 CIA 进场之后呢，干的第一件事啊，并不是什么开坦克啊，而是搞社会工程学的攻击。第一个呢，他们就先收买了一些群众演员。CIA 呢，当时就拿钱啊，雇了一大堆啊，就地痞流氓，还有专业的抗议者。他们干嘛去呢？他们就在大街上啊，就装成那些支持摩萨台的共产主义者。第二个，他就制造混乱逻辑。这帮人呢，到处去砸店、抢东西、冲击清真寺，喊这个激进的无神论口号。第三呢，他们就重定义了摩萨台。因为普通的伊朗老百姓啊，他原本觉得，哎，摩萨台这可是民族英雄啊，但一看到这幅画像呢，他们脑子里就图式就变了，他们开始觉得，这如果摩萨台赢了的话，我们的宗教就会被消灭了，那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了苏联的卫星国了。你看啊，这就是休尔所说的图式的重组。原本呢，摩萨台的标签是什么？是个主权的维护者。CIA 呢就强行的通过了一场虚假的演出啊，把他的标签呢硬生生的改写成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和苏联的走狗。等到了1953年的8月份啊，德黑兰街头啊就真正的乱起来的时候，那摩萨台就发现了，原本支持他的那些资源啊，就是中产阶级啊，还有神职人员，甚至是一部分的军队，全部都因为啊这个图式的恐惧啊纷纷倒戈。你听听看，这套路是不是很耳熟啊，对吧？和差不多10年前的某个事件是不是有了惊人的相似呢？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另外一方面呢，这其实也就是现在的舆论操纵以及信息茧房，就是一个套路嘛。那 CIA 当时做的事儿呢，也就是强行把一个国家的内部代码给改了。这摩萨台啊，以为他在做一个关于石油的项目，结果呢 CIA 强行给他切换成了一个冷战生存的项目。这就像是你在公司里边想搞一个提高员工福利的方案，对吧？这主权图式，结果呢隔壁部门的竞争对手啊，悄悄在老板的耳边就说啊，他这方案呢、啊、其实就是想拉帮结派，最后是要把你架空啊，就变成冷战图式。老板这一听，哎，这可行吗？重点马上就从福利变成了夺权。你看，这就是啊高层逻辑对底层逻辑的暴力覆盖。最后呢，摩萨台呢是被推翻了，在软禁中死去。那巴列维国王呢又回到了宝座，成了美国的铁哥们儿。那么在当时的西方看来呢，啊，这就叫一个成功的系统修复。但是在休尔看来啊，这次事件啊留下了一个极其巨大的怨气 bug。伊朗人呢就从中学会了一个深刻的教训：我们的主权呢是假的。外部强权可以随时通过改写逻辑来玩死我们。那这个 bug 呢就潜伏了20多年，最后呢就在1979年呢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爆发了。甚至到了2026年的今天，当伊朗的年轻人走上街头，当最高领袖还在那边复读阿贾克斯行动的剧本时候，你就明白当年那次的逻辑劫持啊对这个民族的心理架构造成了多么深远的损害。朋友们啊，1953年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掌握不了自己国家的解释权，那么你所拥有的资源，也就是石油， 就不是你的财富，而是你的诅咒。所以我们要警惕那些试图给你的人生，给你的选择强行贴标签的人。因为一旦你的图式被别人劫持，那你手里的资源啊，就会反过来变成刺向你自己的刀。聊完了1953年这个被物理黑入的悲剧啊，咱们就把日历啊往后翻个20几年，就聊聊刚才咱们提及的这个1979年。这一年呢，伊朗就发生了一场让全世界的社会学家，包括政治学家，甚至连算命的都看傻眼的运动，就是伊斯兰革命。如果说呢，这1953年呢，这算是一次外部的黑客入侵吧，那么1979年呢，绝对就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系统格式化。休尔如果拿他的历史的逻辑这段来拆解的话呢，他一定会告诉你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简单的宗教回归，这是一次教科书级别的逻辑劫持。咱们呢就先看看当时的甲方爸爸，就是这个巴列维国王。这哥们儿当年呢手里可是攥着大把的石油美金呢，这算是顶级的资源了。他脑子里边跑着是一套叫做白色革命的代码。简单的说呢，国王是想把伊朗变成中东的瑞士，亚洲的德国。他想搞土改，想搞工业化，想让女性呢都脱掉黑袍换上超短裙，甚至呢又在德黑兰建地铁，安个核电站什么的。这是听起来是挺美的，对吧？但是呢，在休尔看来啊，国王犯了一个程序员最容易犯的错，是强行给老旧的硬件呢安装了一个根本就不兼容的高级系统。你看啊，资源端呢，国王在德黑兰是盖了无数的摩天大楼，香车美女纸醉金迷，没问题。那图示端呢？那占伊朗人口绝大多数的那是农民啊，还有底层市民，他们脑子里边跑的可还是几百年的传统伊斯兰逻辑啊。这就好比是啊，你作为一个顶级的程序员，非要给一个连电都没通的村子去安上 5G 的基站，这玩意儿到底是搞毛啊？那当时呢，国王就在那喊啊，哎，大家快看呐，我们要现代化了，我们就要星辰大海了。那老百姓在那儿呢想啊，老板呢，我就想吃顿饱饭啊，顺便能在星期五呢踏踏实实的听个经。你那个超短裙跟歌剧院，那跟我有个毛线关系啊？那不会是给那帮说法语的精英们准备的吧？那这呢就是休尔所说的这个图式的断裂。当你的资源投放，也就是盖大楼，完全无法对应老百姓心理需求，也就是传统尊严的时候，那这些资源呢就通通成了老百姓眼里的眼中钉，那觉得你这就是对神灵的亵渎。就在这时候呢，那个打着引号的顶级黑客霍梅尼就在流放地巴黎上线了。霍梅尼最牛的地方不在于他懂经书，而在于他是一个天才般的图式转制大师。当时啊，全世界最流行的图式是什么？是反殖民、反帝、反压迫。那这套逻辑啊，在那个年代是全球的通用开源代码。霍梅尼呢，就做了一件神操作，他把这套左翼革命的代码呢，就强行套在了什叶派宗教叙事的这个外壳里边。他不说我们要建立神权政治，他说的是我们要对抗剥削我们的外国主子。他也不说我们要退回中世纪，他说的是巴列维是美国的走狗，是剥削穷人的恶魔。你看这一下奇迹就发生了，原本那些看不起教士的世俗知识分子比如玩马克思主义那些学生，甚至是在大工厂里打工的那些工人，突然就发现，嘿，霍梅尼说的这套话我听得懂啊，这不就是我们要的尊严和公平吗？霍梅尼呢，就通过这种逻辑劫持把原本互不兼容的几个群体强行通过一套反美反国王的共同补丁给同步到一起去了。那这里呢，我们就要提一个休尔非常看重的群体就是巴扎商人。这帮人呢，是伊朗的中产阶级外加地下银行。他们呢，历史上是跟教士阶层就是天然的老铁。国王的现代化呢，也就是资源的重组，这极大的伤害了巴扎商人的利益。国王呢就想搞一个超级大超市，想搞一个现代金融， 想把这帮呢摆摊的老古董给优化掉。那巴扎商人一看，好家伙，你这要我的命啊，那我就把你的桌子给你掀了。于是呢，这商人们出钱，教师们出人，学生们就出命吧。那修尔在这里就会感慨啊，就是你看，这就是资源的重新绑定嘛。当原本支持系统的这些金主、这些商人们，把他们的金钱资源呢，转而投向了反对派的宗教徒士的时候，那国王手里那点革命卫队就成了无源之水了。朋友们，这事儿啊，咱们放到现在来看呢、啊，这巴列维国王呢，简直就像是一个想要强推全自动化、无人化的超级大平台老板。霍梅尼呢，就像是一个搞社区团购、这个私域流量的头目。老板觉得啊，你看我有钱呢、啊，有技术，我有海外背景，我能统治一切。但是头目说了，我懂老百姓心里的苦，我能跟他们在街角唠嗑。那最后呢，老板的算法再高级，那也抵不过人家在微信群里边这个口耳相传啊。于是1979年这场革命啊，就给伊朗留下一套极其复杂的史山代码。他们呢建立了一个叫法基赫的监护的这样一套系统。这套系统逻辑就是啊，最高领袖拥有最终解释权。这在40年前呢，是一个解决啊主权缺失的强效补丁。但是啊，到了2026年呢，这套补丁啊已经成了限制整个系统运行的最大的 bug 了。1979年的成功呢，其实包含了很多偶然性。比如说巴列维国王在当时呢正好得了癌症，整个人呢就变得优柔寡断，你可以把他等效成为系统管理员掉线了。还有呢，就是当时的美国呢正好是卡特当政嘛，天天都是喊人权，不让国王开枪，算是某种程度上讲等效于外部防国墙失效了。如果没有这些偶然呢，1979年啊可能只是另一场被镇压的骚乱。但一旦这些偶然凑到一起去啊，它就变成了一个事件，它彻底关闭了伊朗通向世俗化、西方化那条路径了，把这个国家呢就带入了一条长达40年的孤独的探险之旅。在我看来，1979年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发动一场啊真正的变革，你不仅要有资源，你还得是一个顶级的逻辑翻译家，你得能把大家的愤怒啊、委屈以及渴望把它翻译成为一套大家都能听得懂甚至能产生神圣感的词汇。但是啊，也要小心，因为当你用一套强力的图式啊劫持了所有人的大脑时啊，你可能也为40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咱们说完了1789年的巴黎的这个启明黑客，也聊完了马赛码头的这算法压迫，而且也复盘了这1953年和1979年这两次系统的重装。那现在呢，那大家就系好安全带啊，咱们要把时钟给拨回到现在。2026年1月，咱们呢就不去翻故纸堆了，就直接啊去德黑兰的街头啊，看看那个正在疯狂报错、风扇狂转、机箱冒烟那个大型的游戏服务器，看着大屏幕上面的实时汇率和卫星地图啊，这绝对就是啊修尔笔下的高度紧张的结构性危机。这个时候啊，哪怕掉下来一片叶子，都能把整个后台逻辑给砸穿了。那咱们现在先来看看这个服务器的核心硬件指标啊，就这资源。因为啊，没有资源，那你的图示就是空气。你喊宗教至上，你喊得再响，你也得给卫兵发工资吧，你也得让老百姓吃上馕吧。你看看这个汇率，这就好比你在一个游戏里边啊，辛辛苦苦刷了40年的怪，存了满仓库的金币，结果这个策划一拍脑子，哎，搞了一个超级通胀，你发现你那几亿金币呢，现在就只够买一瓶红药水。那这个时候你还会去研究什么主线剧情啊？你只会想冲进那个策划办公室里边，是吧？把键盘扣在头上。那这就是修尔所说的资源的背叛。当政府呢无法再通过石油换来的钱去收买中产阶级，去安抚底层民众的时候，那个原本呢用钱换忠诚的这个契约结构就彻底断裂了。这不仅是钱没了，伊朗政权手里的硬暴力资源呢也在去年，就2025年被黑了个透。那去年夏天呢，以色列的12天的冲突呢，不仅仅是炸了几个工厂啊，那可是对 伊朗安全图式的降维打击。原本大家觉得革命卫队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系统补丁，结果连最高领袖办公室的 WiFi 密码都快被别人给破解了。另外，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居然就在几个礼拜内就被平推了。那对于伊朗来说，就好像是你发现你所有的海外 CDN 加速节点全被黑客给攻陷了，你的主战直接暴露在所有的攻击火力之下。当资源包括石油的钱、外部盟友还有军事威慑全线崩盘的时候，那伊朗政权的唯一的遮羞布那就只剩下那套1979年留下的旧图式了。但是这里最让德黑兰高层绝望的就是这届玩家变了。伊朗现在的年轻人啊，他们脑子里边跑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代码。老的一套图式呢，就是反美反帝，为了来世受苦。而2026届玩家的图式呢，就是星链、TikTok、加密货币，还有世俗生活。这就好比是最高领袖还在那边复读着 Win95 的操作手册啊，觉得只要我拼命的刷屏，大家都会跟着我走。但底下的年轻人呢，就纷纷掏出了 iPhone。就当一个20岁的德黑兰女孩啊，通过这个 VPN 翻墙，看到外面的同龄人都在那边跳舞，在搞创业，在享受生活的时候，你跟她说，我们要为了伟大的宗教理想去吃草，那她就觉得你是个 bug 呀，你是一个需要被清理的病毒。那这就不叫代沟了，这叫内核的冲突，对吧 ?Kernel Panic。因为两种啊完全不兼容的逻辑，也就是图式呢，在同一个社会空间里边强行运行，那这种状态呢就叫做结构的深度紧张。那这种紧张感啊，如果不释放，那服务器迟早是要烧掉的。休尔呢在讲巴士底狱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大爆炸呢往往起源于一个极小的偶然。1789年啊是因为抢火药，1979年呢是因为骂霍梅尼的文章，那么2026年的伊朗呢，也许呢就是因为一个卖红薯的老头被城管欺负了，也许是因为一次莫名其妙的断网，甚至是某个官员在镜头前说错了一句话。如果在平时啊，那这些事儿顶多就算是个局部的 bug。 但是2026年1月啊，这个全员饥饿、资源耗尽、这代码冲突的临界点上面，那这些小事呢就会瞬间被赋予了巴士底狱一般级别的这种神圣性。这就是啊休尔教给咱们的，结构虽然厚，但它在崩溃的前夜啊其实是极度脆弱的。他怕意外，怕蝴蝶扇动翅膀。因为现在的伊朗系统啊已经没有任何冗余带宽来处理这些意外了。我们今天聊伊朗其实也是在聊咱们自己啊。你观察一下你所在的公司，或者你身边的社会现象。当一个公司呢开始天天抓考勤，抓这个 PPT 的格式，却再也不能发奖金，甚至开始裁员的时候啊，你就知道这公司的1979时刻就快到了。所有的结构性的崩盘呢都是从大家不再相信这个故事开始的。当你在德黑兰的大巴扎看到那个曾经啊最支持政权的商人啊把卷帘门拉下来，不再接受里亚尔交易时，你就明白那个旧系统的主进程已经死掉了，现在剩下的也仅仅是那个还在旋转的假死的鼠标罢了。各位一直听到现在的这些硬核老铁们啊，咱们这个历史的逻辑之旅啊基本上快要靠岸了。今天呢咱们从巴黎的拆迁队啊就聊到了马赛码头的苦力啊，从1953年的 CIA 间谍呢也聊到了2026年德黑兰街头刷 TikTok 的小孩。那听完这些呢，你脑子里可能现在就全是什么图式啊、资源架构，包括史山代码这些词儿。这时候呢你可能会想拍着桌子问啊，那哥们儿你说这么多你到底想要表达个啥？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世界啊是一堆烂代码，我作为一个在大城市打工每天被老板 PUA 看着汇率和房贷发愁的普通人，那这套历史的逻辑跟我有个毛线关系？其实啊这关系啊它大了去了。休尔呢在写这本书啊并不是在象牙塔里边在里面自嗨，他是想给每一个在系统限制下挣扎的灵魂呢递上一张地图。讲到最后呢我们就不再讲别人了，咱们就讲讲你。 讲讲如何在这个看似逻辑崩坏啊，实则暗藏规律的时代，当一个活得明明白白的高阶玩家吧。第一个呢，就是别只盯着资源看，要学会去定义图示。这个就是修尔给我们的第一个锦囊。咱们绝大多数人呢，这辈子都在玩一种叫做资源竞赛的游戏。你看，我们拼命的攒钱，拼命的考证，咱拼命的向上爬。那因为呢，在我们的图示里边呢，只有资源才能带来安全感。不过你看，在2026年的伊朗啊，那些曾经有房有车、满手金币的中产阶级，这一夜之间就发现自己的资产缩水了 95%。那些呢，曾经掌握着枪炮和权力的军官，发现呢，士兵就不再听命令了。为什么呢？因为当整个社会的图势啊变了的时候，你手里的资源呢就会瞬间贬值。这就好比你手里攒了10000张 Q 币，哎，结果呢，腾讯宣布停止运营了，你手里呢就不是财富了，那就是一些这数字骨灰吧。修尔告诉我们呢，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你是否拥有对资源的解释权。如果你定义加班是奋斗，那你就是老板的优质资源。如果你定义啊加班就是对生命的浪费，那你就是觉醒的能动主体。所以说，朋友们，在这个乱哄哄的时代呢，保护好你脑子里那套啊逻辑补丁，别被这大环境的群体性降智给劫持了。当所有人呢都在恐慌的时候，你能用一套更加清醒、更加底层的图式去观察这个世界，你才不会在系统崩溃的时候啊，跟着那些废纸一起跳楼。第二点呢，就是转制。这个呢是普通人唯一的跨界黑客技术。修尔呢在书里边提了一个非常迷人的词儿，叫做图式的转制。这听起来很学术，不是吗？其实呢，它就是个挪用的意思。你看巴黎人呢，他挪用了天文学的词汇啊去搞政治革命，马赛工人呢就挪用了共和国的逻辑啊去搞码头自治。这就是普通人呢改写命运的唯一方式。你在这个系统 A 的场景里边被锁死了，那你能不能把 B 场景的逻辑给挪过来，搞一个跨平台运行？比如说啊，你在大厂里只是一个搬砖的程序员，那这套职场资源逻辑已经把你压得死死的。但如果你能把游戏工会里的这个组织逻辑啊挪用到你的副业社群里面去啊，或者把历史逻辑的解构思维挪用到你的人际关系处理中，你就会发现呢、你原本枯竭的生活，也就是你的资源，就突然被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也就是新的图式。修尔说啊，能动性就是把这种规则从一个场景搬到另一个场景的能力。别当一颗只会死磕的螺丝钉，你要当一个能跑在任何操作系统上的通用插件，这才能够让你有机会去跑出生命的意义。工作、交税、吃饭、喝水都是一样的，都是人生中的一部分。无论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终点，我们不能够决定终点在什么地方，甚至呢也没办法决定就是到达终点之前会经过什么样的路线，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但是起码我们能够控制自己在到达终点之前的一种心情、一种心态，一种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或者说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样一种境界吧。第三点呢，就是拥抱偶然性。因为历史呢不是自动运行的脚本，很多人呢活得很痛苦，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决定论的受害者，那总觉得自己啊这辈子就这样了，那阶级已经固化了，或者说我代码已经写死了提交了。但是呢，修尔就指着啊1789年那个因为着火药而引发的大爆炸告诉你啊，历史呢从来都不是自动运行的脚本，历史是由于无数个意外而强行变轨的结果。2026年的伊朗，原本看起来坚不可摧的这个神权体制啊，可能就会因为一个短视频、一次不经意的罢工，就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路径切换。这对我们个人的启发是什么？这就是你别怕乱，也别怕变， 别怕那些不在计划之内的幺蛾子。休尔认为啊，正是那些偶然事件才给了结构发生断裂的机会。如果你的生活一成不变，那就是在慢性自杀。如果你的生活开始出现了各种暴挫，各种意外，各种意想不到的挑战，那么恭喜你，你的个人史啊正在进入高潮。这个就可能是全服大版本更新的2026年啊最危险的动作，就是守着这个存档不放。你要做的呢，就是在混乱中啊能找到那些让你能够升维的断裂点。这个呢我是深有体会啊。去年的后半段呢，我有几个月没有去工作，这给我了很多时间去体验和思考了不少东西。我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自己的认知啊比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换作以前呢，我可能会把它认作是我人生中的一个低谷，但现在看起来绝对是一次重大的升级。不过呢，我也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也许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屁的人，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和应对突发事件，喜欢即兴发挥。但对于 J 人而言的话，也许这的确是一个大得多的挑战。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善于利用这种突势的转制，来让我们自己能更加好地接纳自己，接纳自己在生活中的变化。另外第四点，也就是最后一点啊，我们都是史山代码里边的那一行注释。那这里呢，咱们就把视野拉得稍微高一点。休尔这本呢历史的逻辑啊，读到最后你会读出一种这种悲悯的感觉。它让我们看到，无论是高高在上的国王，还是在码头上面流汗的苦力，其实大家都在这堆前人留下的漏洞百出的被他称之为啊结构的史山代码里活着。我们每一个人呢，说穿了都是一行代码，有些代码是冗余的，那有些代码是报错的，而有些代码呢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那个改变整个算法运行逻辑的关键补丁。2026年的德黑兰，那些年轻人正在用血肉之躯尝试给那个跑了40年已经快要把所有人卡死的1979年系统写下一行最硬核的注释，老子不玩了，我们要重构。而你呢，拿着手机戴着耳机听我碎碎念的你，也不要觉得自己渺小。每一个让你不爽的社会现象背后都有一个过时的图示啊在作祟，每一个让你感到憋屈的职场规矩啊背后啊都有一堆正在枯竭的资源啊在那边硬撑。休尔告诉我们，历史是有逻辑的，但逻辑是可以被改写的。只要我们还能思考，还能吐槽，还能像今天这样啊花一点时间去拆解一套啊看起来高深莫测的理论，那我们就还没有被系统给彻底的格式化掉。那我们呢也就依然拥有的那份啊最宝贵的，休尔称之为啊能动性的翻盘权。好了，到此呢今天我想说的内容都讲完了。非常感谢啊威廉休尔大叔给我们的这套拆解世界的方法。也非常感谢2026年啊那些正在创造历史的人们给我们提供了这种实施的案例。当然最感谢的呢还是陪着我的你，竟然还没有关掉这个没有逻辑的节目。有一说一啊，我也就是把它当作故事书来读。如果真正想要去拆解里边所有的硬核知识点啊，我起码是需要我在人类学跟社会学上的这个知识积累啊必须有质的飞跃才行。看来啊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慢慢的积累和研究。无论怎么样，希望下一次啊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不公和荒诞的时候，你也能够像是范伟老师一样，是吧，微微一笑，还绝对不抽风，心里边就想，嘿，这不过是一个正在崩溃的旧图室里边的垂死挣扎罢了，这有啥大惊小怪的。 OK， 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